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就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地方。马可福音十六章，好，我们要读第九节到二十节。第九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二十，九到二十。好，找到，请说阿们。好，来大声读神的话，预备，请来。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勒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绳，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刚刚我们读的啊，圣经讲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呢啊，他复活之后升天，告诉了所有的门徒，你们要啊去到啊普天下，然后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大使命。跟我讲的大使命，大使命是有关于天下普遍的所有人都需要听见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在、跟随主的当中呢，大使命是对基督徒呢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它不是大建议，它是大使命。所以不是建议说你要不要去、宣教，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所有基督徒特别是门徒要去做的事。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短宣队哈，是在去年他们十月到了伊索比亚去，你看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发去那边、没有去过的，想都没有想过人生会去那个地方，但是感谢主，因为宣教做走上这条道路，去了就人生有故事可以讲，去了就得胜了，去了就看见神迹奇事印证所传的道。其实我们在去年不仅是这一队出发，我们有到了尼泊尔去、有国内的、这个国外的短宣两队出发，我女儿也有去，师母也去，也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奇妙，神都做。不仅是国外短宣，我们国内短宣也有出发。所以你看到我们国内短宣呢，我们去到了、大甲啦，去到大湖，去到乌日，去到台南，我们都去，无论是近处远处都要去宣传。我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就是要忙于抢救灵魂，跟我讲来，要抢救灵魂。所以我们呢，短宣要去，无论近处远处都应该去。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祷告，不要老是羡慕或是流口水，别人都有见证，有什么故事可以讲，自己要起来，要祷告，神就开路。不要马上说 no， 然后你一开始一 no 的话，你就不能去了。你要说 yes， 我在这里，请你什么差遣我？不是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老是这样祷告啊，那是错误的祷告。要祷告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所以人力啦、钱财啦、时间，神都为你预备。只要有愿做的心，神就工作。阿们。所以盼望大家各小组都总动起来，越多队越好，因为耶稣要再回来，这是关乎、万民的事。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宣教呢？国内已经很多人没有认识主啊，看台湾有95%的人还没信耶稣啊，一定要到远处吗？近处、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呢不合圣经啊。圣经教导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近处是耶路撒冷了，远处呢就是世界的地极。所以近处远处英文叫 and 那个字没有呀，中文没有写出来，代表说同时间近处远处都要出发，都要去的。所以我们教会很看重这个。看看最会传道布道的一个人叫做保罗，跟我讲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4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无论是希尼利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跟我讲，来，欠债的人生，讲一遍，来，欠债的人生。所以保罗呢，他一辈子一直在传福音，因为他是欠债，有债在身，欠债要还债，这是合乎公理的。欠债不还呢，就不合公理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被这个福音得着之后，我们就变成一个福音的欠债者。对那些未得之民啊，未得之地，我们记得要把福音广传给他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看看保罗，他来到世上的他还没认识主之前，专门在逼迫教会。后来耶稣直接对他显现，他才知道他是瞎眼的。后来福音就把棒子传给他，他要对犹太人传福音，他要对这个化外人、外国人传福音，他要向世界各地人传福音。所以他知道他是个欠债人，所以到处都在还债，就是他的人生就在当中哈。最近我们这个华人界哈，失去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称为一个宣教一个大将哈，叫做王永信牧师哈。我们弟兄一个叫做永信嘛，对不对？他这牧师也叫做王永信。那这永信的意思什么呢？永远相信上帝的意思，就这么简单。那这牧师90多岁，刚刚过世没多久啊，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大概很多人拿过他所创立的什么这个月刊，叫《中信月刊》，听过吗？《中信月刊》有时候你会拿这个传福音吗？就是他发起的。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有这个负担。他怎么会被神得着呢？因为他过去在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在北京，那时候有机会呢这个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宋尚杰博士，还有我们的创办人季正牧师，他们到北京去传福音啊。然后他那时候大概11岁，就听信福音，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就回应要归向耶稣，然后呢就愿意成为神的仆人啊。后来他就在王明道牧师，这个都非常有名的牧者，已经过世了，在他的牧养底下，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工人。他开始呢就这个负担要起来宣教，他的宣教呢很盼望是对那些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啊传福音。但是当时要传福音不太容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他就用什么呢？他想说要用文字的方式写文章、做见证来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他的家里面呢，从他自己的车库开始去学印刷，然后一张一张开始做，就这样子传。后来到现在呢，全世界华人大概教会都听过《中信月刊》，里面都非常简单、非常感人的见证，像我们外面的这书报在那个地方都有可以看得到，就是《中信月刊》，可以看到他所做的。每年呢，大概每个月都出刊了10万册。对象都是为那个未得之民的福音未得之民的华人来传福音。所以看到我们就非常的感动，感谢主给我们华人的教会有这么棒的神的仆人哈。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一辈子都为福音传福音而印了这个《中信月刊》，值得我们去跟随他的脚踪哈。谢谢主。那最近呢应该说这两天我去到跟师母到台东去开会去到东部台东开会。要么台东是我们全台湾里面这个什么县市里面信耶稣最高的没有记错的话应该21%多了，哇，很高吧。那台中是5%多5.5%左右了。那我要用这个再问我们牧师看看有没有这2017有没有提高很多，再看一下但是我知道台东是最高的21%左右，所以信主比例那么高。那为什么信主比例这么高呢？很重要的，在这个福音传到了台湾已经今年152年了。你看呢，在152年前呢，很多很多的这宣教士，从海外就进到台湾，漂洋过海，举家搬迁，有些是只身来到台湾，就是盼把福音传给台湾。那比较知道的是马雅各或是马杰博士，他们是但是呢，其实还有好多好宣教士没有被记载下来，他们都一辈子就埋在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偏乡部落的地方。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刚好我们旁边有一个师母，她就是在台东成功的地方，她的爸爸也是一个牧师。我说你们怎么会信主这么高呢？她说其实很早就是很多的宣教士把福音传过去。那时候福音传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是遇到很多的反弹因为很多的平地人所以汉人是拒绝的，因为他有祭祖的问题，有些拜偶像的问题是拒绝。 后来呢转变策略，就转向两个族群，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平埔族。你看这两个呢是比较心里面柔软的，所以他们又进到山里面去传福音啊。所以一传下来呢，就很多人信耶稣了。所以在台东啊，你看到一个部落里面至少都2间到5间教会，2间到5间呢、小小的村庄部落就这么多的教会在当中，当然有天主教的，有间耶稣教会都有，但是福音就广传进去了。所以看到这些，我心里面就非常感动。为什么会建立这么多的教会？因为早期的宣教士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他们漂洋过海离家就在当中了，把自己埋了下去。今天你看到他们都是他的果子在当中，所以整村来讲大概都信耶稣了，整村都是信耶稣，整个部落都是因为信耶稣，所以他们信主比例已经很高了，好像美国一样，都是信主的。那现在我告诉他们，接下来呢不能只是享受这个恩典，应该要回应什么神的大使命。我觉得台湾的教会很感恩，100多年前就接受到福音，但是100多年前到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很可惜停留到什么享受那个成果，忘记宣教士他的使命没有继续传扬下去。虽然台湾的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建立的教会是主要的目的，也建立了孤儿院，建立了麻风病院，建立了学校，建立了好多的机构，也救了很多的这些台湾人，但是台湾人却领受到这些成果，忘记了其实要走向什么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这次是真正的传福音的主要的内容。所以今天早上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见路加这个马可福音16章，耶稣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的大使命。那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传的好，一定要认识耶稣讲的福音的内容，然后把它写下来。有三个内容呢，我们值得我们要去思考的。以致我们传福音呢，越传呢就越有果效，越传呢就越有动力。如果你不晓得怎么传福音，要了解内容。好像你一个人去卖那个货品一样，你要卖货之前，你要知道你在卖什么嘛？你对你的货品要有信心，你卖起来呢就充满了信心在当中。如果你卖东西你都搞不清楚，你的讲话呢就会虚空的感觉，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来这边讲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画起来，耶稣什么？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了7个鬼，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画起来，向来跟随耶稣的。那时他们正在什么哀痛哭泣，圈起来，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什么不信，圈起来。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第一个是要死里复活的福音，跟我讲一遍，来，死里复活的福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福音太棒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大能呢？复活的大能，跟我讲，来，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很勇敢的，因为我们在传什么？复活的福音。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被3天前呢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埋葬了，然后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战胜阴间，战胜死亡权势的耶稣基督。你看看全世界有5大宗教，每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唯一的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复活节，其他的宗教呢有诞生，有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一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节日叫复活节，就基督教有，相信阿们。为什么呢？我们信的主是胜过阴间，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世人最难过的地方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不管你有钱没有钱，不管你多么会保养会养生，终究要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管你觉得你是怎么圣洁，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倒下来死的时候，你墓碑写的罪人2个字，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没办法胜过。那为什么会死呢？因为罪的工价，从老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自己自犯罪，我们犯了好多好多的罪在当中，死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啊。那到底有多少罪啊？有人知道多少罪吗？我们犯了多少罪吗？我可能不晓得，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罪的单子好吗？你说我没有罪，我们来看看罪的单子好吗？好，来看到罗马书，来看一下，来，你说有没有罪，来看一下就知道了。罗马书，如果我们够谦卑的话就来看一看吧，看一下罗马书，一起来看到罗马书第1章， 我们看到第几节呢？二十八节的地方，二十八节。好，我们看二十八节，一起读哦，预备，请。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一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时的，画起来，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好，你看到吗？这个是罗马书列出来的罪恶的单子。好，如果好好祷告，上帝就光照我们。其实我们犯了很多很多了，那些罪可能全部的都有在当中的。那圣经教导我们的罪孽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我们要脱离罪呢，不能靠自己，因为本身我们就在罪恶当中，你怎么胜过呢？好像一个人已经有生病了，你怎么要去医别人呢？你自己都有问题了，怎么去救别人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罪恶到底有多少，这边列出来没有几项，但是诗篇的作者讲得更清楚啊，我们的罪到底有多少啊。我们看到这句话好吗？我们看诗篇第四十篇，来看神的话。诗篇第四十篇，诗篇我们看到圣经中间的地方，你看到这个作者形容他的罪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是形容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罪孽也是这样子。诗篇四十篇，我们看到诗篇四十篇，好，我们看到第几节呢？第十二节。诗篇四十篇第十二节翻到前上面，好，大声读一遍，请来。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画起来，比我什么？好，跟各位讲来，你的头发很多。那你说我没有头发了？曾经有很多头发吗？好，我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头发几根呢？你知道吗？三千哦。神知道 ，OK。好，我看了一个科学家他所调查的，他说人类的头发平均12万根，十二万。好，如果十二万的话，你读这句话来，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所以你至少多少？十二万。跟自己讲来，我是个大罪魁。阿妹，大家了解了没？有蛮多罪，很多啊。你看十二万根头发，这科学家他们算出来的哦。所以你看到吗？神若就查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活下来，我们生下来，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打滚。不是生下来犯了罪叫成为罪人，而是你在肚子里面呢，你怀你的妈妈就是罪人哦。所以在母腹当中，我们就是罪人，所以生下来就必定犯罪。因为你的罪性就在当中，所以我再讲回来，为什么要传死里复活的福音呢？因为耶稣为罪人而死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所以我们感恩，谢谢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的权势。那为什么死亡跟阴间会挂在一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呢，代替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复活的恩典，因为死已经归给耶稣了，所以我们不用再怕死在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得着这么大的福音，相信说阿们。我最近也在读这个见证，看到台湾呢有几位非常好被神所重要的神仆人，那有一位就是吴勇长老，大家听过吗？吴勇长老在2005年就过世了。那他呢在当中的时候写了很多很多他的讲道集，我都非常的喜欢。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信耶稣你知道吗？他过去在大陆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刚硬的，因为他妈妈从小说不能去信教，什么都可以，绝对不是迷这个基督教就对了，所以他就对基督教非常反感。 后来到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呢把福音传给他，他才开慢慢的、慢慢的就、啊、跟上了，到最后呢就信耶稣哈。那他为什么会觉啊这个呼啊被呼召成为神的仆人？他以前不是，他只是个老师。后来为什么成为神的仆人？是在1951年的时候，他发现他得了大肠癌的末期。哦，在1951年得了大肠癌的末期，那大肠癌是那时候根本是绝症。没办法医的，那只能动刀。然后呢，这医生把他开刀，一开起来一划开，哇，整个肚子哈，不仅是大肠，整个肠都是蔓延着癌细胞的。所以又把他什么缝回去啊？因为根本是没办法，那等着做啊这个后事了，就这样子哦。可是吗？那时候他只才刚刚出信，那信里面还是很多的啊这摇椅。可是呢，他在那当中就开始热切祷告。他跟神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好像一个啊讲法说法，你要医治我，你医治我就成为你的工人，一辈子来服侍你啊，讲话算话。结果20天之后呢，他完全得医治，肠子呢全部好了，啊，到了85岁了才过世，那没有再发生任何的这个肠癌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生命呢就经历到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很坚定在传。神透过了这个大肠癌的见证，让他知道他的生命当中呢是神在掌权。他在人生的时候，他写了一些短文，里面讲到一些，我念给大家听。他讲到说：“我一生都是病，但一生都是恩典，一生充满了神迹奇事。”所以，我服侍了主了50年了。所以，你看到有些国语教会都是他们建立的哈。他的奖章各方面都值得我们传道人去听，弟兄姐妹都可以去听，上网都可以听，因为是生命之道。所以你看到吗？一个人经历到复活的基督，他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有时候我觉得教会要常常要唱那个什么基督复活的诗歌，不要老是唱啊，耶稣又在挂在十字架上了，又苦哈哈的，那是天主教在唱的，就啊，耶稣已经从什么十字架下来了嘛，不要老是看到耶稣还挂在上面呢，耶稣有没有下来了？有，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我再讲回来，如果你的信仰当中就像刚刚的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16章那样情况的话，耶稣已经死里复活，那这个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也看见了，然后呢就奔跑回来跟那些曾经跟随过耶稣的门徒啊报告复活的好消息，但是他们还在什么哀痛，他们在痛哭在难过当中，根本听不见复活的消息，他们还在哭还在哭，然后呢不信了，然后呢你看到吗？又两个人在以马忤斯路上，在村庄里面在谈耶稣死的问题啦，那有没有复活啦，里面伤心难过，这些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哦，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忽然间耶稣就显现变相告诉他们，后来一讲到最后他们心里火热出来，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的主啊，他哇恍然大悟，原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两个很开心，就跑到那个11个门徒包括彼得雅各院当面前告诉他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可是他们有没有信呢？不信，还是怀疑。抬头看这边，弟兄姐妹，这边出现不信不信不信3次哦，在马可福音16章。这些人是谁？不信，是门徒哦，不是会众哦。门徒是跟耶稣的人，叫做门徒哦。跟多久了？3年半呢。跟耶稣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跟耶稣一起也摸过耶稣的，你看到吗？跟过的却不相信啊，还有怀疑在当中。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主，我有没有这样的怀疑不信的心啊？我们跟的越久，心里面越不信哦。会这样吗？会，会不会？会，越来越不信。后来耶稣就出现，噔噔噔噔，就直接骂，为什么你们刚硬的不得了？你们这样直接骂，耶稣就开骂，责备他们，甚至说责备就是开骂的意思啊。耶稣骂人呢，最直接的就是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我已经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唱的歌，要记得要唱得胜的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阿们。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不是在赶鬼的时候在唱，每一天都要唱，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要老是哭泣又在十字架了，又怎么样受苦，很好，但是记得要唱了唱得胜的诗歌，阿们。教会应该每个主日都要唱复活得胜的诗歌，阿们。要欢庆，不是要做追思礼拜，越唱越绝望，本来都很没有盼望，越唱又有绝望，好像你的主还在死，你的主死的还是活的，阿们。曾经死但是已经死里复活了，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你有基督教这样复活的信仰，你传福音起来不一样的，因为 你的主是活着的，不是老是还在坟墓里面，你的信仰常常是好像一直在追思礼拜，这是错误的。要姐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阿们。各位讲来，我们主是复活的主。所以你刚刚我们读了马可福音，讲到十六章，讲到这些不信的门徒，难怪耶稣责备他们，信那么久啊，跟我那么久，竟然不相信我是复活的主，这个福音怎么会传得出去呢？但是感恩的是，既然你们还是怀疑，既然你还有不信，我还是把福音的棒子传给你们，这是很大的什么恩典跟信任啊。你们还是怀疑，但是我还是什么要把福音的棒子交给你们啊。要姐妹，等于说信不信怀疑都要去传福音，阿们。即使你还有怀疑，但是还是要传，因为神相信你，只要去传，你就经历到复活的基督了，大能了。 OK， 感谢主。好，第二个大点写下来，第二个大点是讲到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叫做万民得救福音，讲遍来万民得救的福音。好，我们看到十五节哦，我们看到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预备，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不除了主耶稣除了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他还是给他们福音的使命。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每个人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往普天就是往全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民的原文就是什么呢？这边讲到小字的意思，原文叫做凡受造的，凡受造的人都有机会要听信福音。凡被神所造的，按神形象所造的，不管是哪个国籍、哪个肤色、哪个语言、哪个文化、哪个族群，都要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门徒呢，就得到这么大的一个使命，都要去。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短宣飞那么远去哦，回到那边就一天了，那回来又再一天，所以大概坐飞机大概都是两天的时间了，都在飞机上那么劳累，哇，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去了之后可能在那边养鸡啊、养猪啊、扫扫厕所啦，做这样好像没有，只告诉你很伟大的事，只要去，神说传福音报好消息的脚中是何其的美，阿们。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传福音报好消息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选美，记得选脚，不是选 face 身材，选你的脚，因为神说你有没有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啊？走遍各城各乡，阿们。你要走遍各城各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何等的佳美，所以我们勇敢的走向这条道路。好，你看到吗？传福音是每一个门徒的大使命，他说你们全部都要去，你们代表说跟随我的门徒都要去传福音。好，传福音呢，请接下来看十六节，预备，请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信跟什么？不信，就两个结果，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什么？拒绝咯，信跟不信。他说信的话呢，受洗就必然得救，相信透过受洗呢就得救了，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呢就属于天国了，是属于神的，被神所纪念了。另外呢，不信呢，他说什么呢？必被什么定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本来我们就是罪人了，后来呢，因为相信耶稣呢，耶稣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或者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罪呢都卸给主了。 献给耶稣了。所以在主眼中呢，我们是无罪一身轻啊，没有任何的罪在当中。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叫做义人呢、啊，因信就称义了。所以感恩的是，你看到吗？信耶稣是有关于什么呢？关乎生死的问题，哦，是关乎什么呢？定罪或者赦罪的问题，好，关乎什么呢？天堂跟地狱的问题。所以信主不是只是啊多一个信仰，多一尊什么耶稣而已，多一个劝人为善的一个经典而已，来参加教会聚会。No， 信耶稣是有关于生跟死的问题，天堂跟地狱的问题，得救或是毁灭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热情的传福音，相信阿们。大家一定要起来传福音，好，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未得救的家人，我们都有机会，要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2017年呢、啊，刚刚过去而已，那统计出来，全世界已经超过75亿人口，人多不多啊？很多，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的，75亿，你说不要人多不多啊？很多。你可是孩子，你看命呢这么不值钱，我们这边呢，台湾的狗都比他好命，你知道吗？是不是？还退呢？到底是人还是 baby 啊？还是狗啊？狗哎、欸，是不是？是吗？你看到我们打个针可能没那么多钱，你看打个针看多少钱？你们好狗命啊，宁可生在台湾哦，当狗也比较幸福、啊。可是医生不要，你看吗？孩子被撞的就丢在路边哎、欸，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你的孩子会这样，你会怎么样？这世界很多不公平的，太多不公义的，我们要不要去？要，救一个算一个。阿们，弟兄姐妹要起来。刚刚听到我们的慧珍姐讲的，一个宣教士改变我一生。阿们。你说我不能长宣，短宣可以的。前后飞机扣扣，剩下8天在那边而已，你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啊！但是你去了，神就纪念了，那些孩子就看见你来，他听到你简单的讲耶稣，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有在天上的时候，他会跟你握，谢谢你。他说我不认识你，有啦，几年前曾经你那边洗鸡蛋的时候，把福音传给我。阿们。弟兄姐妹，只要去，我相信神一定会纪念的，好不好？把它变成行动，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全世界已经超过75亿人口，但是呢，还有21亿哦，人口未听见福音，我们称为叫未得之名呢。全世界总共有16464个族群。然后呢，未得族群呢，还有6659个族群，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跟印度，有这么多的族群都是未得之名。很可惜的，台湾的教会差派出宣教士呢，这个教会的比例占14%，但是差到异文化的不是华人的、哦，就7%。请问台湾有没有欠福音的债？欠债。52年的福音呢，不能再睡。别的教会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丰富教会绝对不要再欠债，欠债就要还债。阿门。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上帝很喜悦；我们做宣教，神更喜悦。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把福音广传到福音未得之名。阿门。好，第三个写下来。第三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大有能力的福音。我们看到所读的经文17节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什么画起来出去了，然后到处干嘛？宣传福音。主就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弟兄姐妹， 每次讲到这最后阿们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说你们做了就对，天上会跟你讲阿们阿们阿们，教会要去做这个事，很多很多的天使都会说阿们，圣徒在天道都会说阿们，主耶稣会说阿们，想了解吗？因为神要我们最大的阿们就这个，请记得这个事情。我们要起来传福音，传福音，请记得第三个福音内容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跟我讲大有能力，你说怎么有大有能力？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信跟不信是代表天堂跟地狱。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大能的福音？是的。罪人够脱离罪是不是大能的福音？是的。再来呢，神迹随着是不是大能的福音？是的。有什么神迹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必有神迹追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赶鬼的神迹。第二个呢，说新方言的神迹。第三个呢，手能够拿蛇的神迹。第四个呢，喝什么毒也不必不受害的神迹。第五个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的神迹。请问这是不是超自然的？是，都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是蛮有能力的基督教，不要把它变成好像是一个小小的 no， 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相信阿们。我们要认识这位福音的主就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勇敢的去传，神迹呢会印证我们所传的道，要勇敢的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与我们同工，用神迹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讲个见证，在几年前呢，我曾经跟师母也带队到孟加拉，那时候我们宣教士在刚刚过去，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开始跟他们配搭。那后来呢，发现到我们去的时候才知道，孟加拉患了十年来的大水灾，全国上下都淹水了。那孟加拉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平均的寿命大概40以下，也没有东西吃，一天只能吃一餐而已。那所以那边人是劳苦担重人。那我们去那个地方干什么？我们不像伊索比亚有什么鸡蛋可以吃啊，什么这些都没有。我们整天就是好像背着背包，装满了福音的小册子，我记得是路加福音小册子，因为那是回教的国家。我们前面装了很多，后面也装很多，然后就把它丢到那个村庄，就开始发。很多人就涌过来，因为他们是叫免费的都要就对了。全部给他们，哇！我也看不懂他写什么。他原来是福音小册子，就是路加福音。就到车站啊，到村庄去发去发，很多人就那经过了两三天之后，就有人看到这个地方呢，有激进的回教徒呢，就拿刀堵我们的团队。很感谢主啊，都化险为夷，拿刀都出来了，赶快逃命还没事，感谢主。那还有一个团队呢，刚好是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去的，他们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很受欢迎啊。然后就像耶稣那个时代落后然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村庄的屋子当中，那时候屋子里面就充满了人那有语言的问题呢，我们就开始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就发单张然后呢就为他们来送那个这个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其中一个队工里面一个弟兄他刚刚受洗，就看到一个妈妈抱一个孩子在怀中，那个孩子呢大概3岁的男孩奄奄一息也被抱来到前面来了。那他们就看看想怎么办呢？后来呢，早上那一天我就刚好领受到马可福音16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你们，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经文所以那一天早上呢，他看到这孩子呢，哇哇，原来他这个奄奄一息这边看起来就好像生病一样，就问他妈妈，原来这个妈妈就这孩子一直送到医院去，医生说没办法医，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个乒乓球的肿瘤很大，一直也影响到整个脑所以他就等于说等死就对了。后来呢，想到这个经文，信的人只要手按病人，病人就会得什么医治。所以他就开始为着妈妈说：“可不可以为你孩子祷告就祷告。”那个姐妹在旁边就为他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因着你的鞭伤宣告得医治，因为他才刚出信嘛，就为他祷告很简单。祷告完之后就阿门，然后把手放开，肿瘤还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刚刚出信可能要祷告2次以上比较灵就再祷告2次就要更加迫切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那个弟兄跟姐妹他们两个眼睛就睁开，因为他们一直在为这个祷告一方面为他好像在那边搓抹这样子，祷告了一半，忽然间两个睁开，用台湾话说啊，看不去啊，就不见了，太不去啊，消失了，神迹就当场发生了。然后他一拿开来，哇！他妈妈一看到，整个都消失，眼泪都飙下来了。 整个屋子忽然间充满神的荣耀，大家都很惊讶。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教是大有能力的宗教，阿们。接下来隔天还有一个孩子来了，他来的时候被祷告，也是那个弟兄，那个孩子五六岁，来的时候是脚是一拐一拐的，他的脚底是翻过来，从小就这样子，五岁，台湾话就变卡兜了，哦，变过来，所以走到一拐一拐的，然后一样，我们的团队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还是一样，那祷告了第二次还是一样，后来弟兄就很大胆，奉耶稣没把你翻转过来，他就把他咔就翻转过来了，啊就好了，就变成好了，那走出去就正常了。请问是不是神迹啊？哪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传福音的现场。谁可以发生？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你。阿们。宣教，你就进到神迹启示；布道，你就进入到神复活的大能。阿们。神会做的，愿神祝福大家。福音内容有三个：第一个死里复活的福音，第二个万民得救的福音，第三个呢大有能力的福音。因为这是大使命，不是大建议，人人都可以起来传福音的。在阿们。早上我们得着，好，我们站立起来。